听众好，这里是时政大视野第39集，内容介绍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平权法案，主讲人是 Greg 先生，提问是吴明，是我，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2月24号，那么众议院呢通过了一个叫平等法案，那么这个平等法案呢在众议院呢是224票赞成，206票反对，最后通过了这个平等法案。那么这当中呢，有3名共和党人与所有的民主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那么这项法案明确禁止在公共的和私人的场所歧视男同性恋者，或者女同性恋者，或者是双性恋者，或者是跨性别人士。跨性别人士英语呢又有一个缩写叫 LGBTQ。跨性别人士呢比较复杂，因为这个呢对我们那个华人来讲并不一定了解。跨性别人士呢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人是男人通过变性变成了女人，有的呢是女人通过变性又变成了男人，有的人呢是不变性，是男人，他长得有点女里女气，但是他就以女性的角色出现，然后呢他进入女厕所，就他把自己从理念上认为自己是女人了。这些都就是跨性别人可以变性，也可以不变性，就是你一种主观认同都可以。那么这就是一个跨性别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对华人来讲可能不一定具体理解。那么争议的这个法案呢，就是具体来讲，这项法案是一个重要的民权立法。比如1964年民权法案呢，和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案都已经禁止了基于种族、性别、宗教和国籍的歧视啊，也明确禁止了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公共服务以及联邦政府资助的一些项目上对性取向的一种歧视。那么，这是1964年、1968年已经通过的。那么，这个当时通过的叫平呃那个这个法案呢，跟现在有点不一样，就是它是指的一些性取向在。直接在那个公共的住宿和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还有陪审团的服务上不能歧视。那么1970年呢，也提出了类似这样的法案，但是呢，今年提出的平等法，这个是个现代版，是今年首次提出，是在第16届国会他通过的那个在众议院上，应该这样讲，在第116届国会上。他通过了美国众议院的2019年5月17号，当时呢，两党共有236票投了赞成，173票投了反对。那么这个众议院通过的提案呢，交给了那个参议院，参议院呢就是耽搁了，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讨论和行动。那么主要理由是什么呢？主要是当时的总统 Trump 就暗示他会否决这一法案。所以这个法案在2019年5月17号呢就被不了了之。那么今年呢，2月18号，这个法案再次由第117届国会的有3名共和党人的支持下最终通过了。那么这个法案的通过，最终就是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讲的就是要达到那个在平等法上不能有性倾向的歧视，不能有性别的歧视，不能有。变性人的歧视也不能对同性恋的歧视，这个更明确了。当然，这个法案，在众议院通过还不是正式通过，还要拿到参议院去表决啊，才能最后通过。那么，在通过里面呢，有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在里面的争议里面呢，有2个议员的那种观点是代表了这个对这个法案通过的正面和负面的，或者想。赞成和反对的那个代表意见。第一个呢是赞成的是伊利诺伊州的州议员叫 Mary Newman，他在演讲中说，他的这个法案通过呢，是他的女儿是一个跨性别者，他就赞成这个法案通过，使我的女儿能够真实的找回自己，啊，使她的身份不会在社会上受到歧视，所以他是坚决的投赞成票。但是 Georgia 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对吧？那个Ted Green，他就发推文讲，他讲那个 Mary Newman 的女儿，她是不能进入我女儿的洗手间、更衣室和运动队，他就是反对，他认为这种变性人不应该在社会上能够得到跟不变性的人一视同仁，所以他是反对的。 那么这就是两项不同的意见，在社会上争议很大。那么华人的争议点呢在哪里呢？就很多华裔的人士，特别是挺川的人士，在中文的媒体和各种其他的渠道发布的消息呢，跟这个所谓的平等法呢是完全不一致的。他们的消息是什么呢？他们讲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呢，在学校厕所里面男女可以混用厕所，他就混淆了这个概念。变性人并不是一个可以混用厕所，他有一个自己的 identity，自己的一个性取向的认同。如果他认为他是女性，他不会跑到男厕所，那他只会进入女厕所。但是呢，一些华人的反对这个法案的人就认为，是学校可以公开的提倡同性恋，可以公开的提倡那个双性恋，可以公开的把性变来变去，这个都是一些比较恶意的曲解和误读。这个法案的本身应该讲，我个人认为是一大美国的进步，就是等于同性恋可以正常通婚，双性恋者可以找到自己的认同等等，这都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就是尊重个体的价值，尊重个人的选择，这一向是美国的精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站在反对面上去批评这样的法案。这样的法案通过，要经过了多少年以后才能通过一次？那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能够求来的一种权利。那么，这个法案的最终的那个解释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人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当你选择你自己的性倾向，是你个人的行为，社会和其他团体不能对你指责，主要是基于对个体的一种尊重。所以呢，这个法案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认为这个法案的通过是美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同时也是在引导世界能够走得更开放、更文明。好的，我的介绍就到这里。吴敏先生，你有什么提问或者有什么补充？
好的，那Craig 先生，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对这个法案在参院的情景，这个通过的前景有什么预测和展望吗？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呢，参议院也会和今天的那个纾困方案一样，会争得很激烈。因为对这种同性恋也好，双性恋也好，那个变性人也好，那个保守的共和党人，特别是一些宗教团体，一向是反对的。那么这一次这个众院通过以后，美国一些保守的宗教团体反对呼声最高了。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认为这是跟上帝、跟圣经的一些宗旨是不符合的。就是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性别，他们这是他们的那个理念，所以呢，他们反对意向是很高的。所以呢，在宗教界里面，保守的宗教或者比较极端的宗教都会持反对意见，一些比较新教，比如像基督教的新教都会赞成。所以呢，在美国的参议院，这个表决会像今天的纾困方案一样，比较少的共和党人会站过来，但是不会像纾困方案。就是一次性的反对，我估计可能会有个别的人会站过来投赞成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一些比较保守的州，对同性恋的通婚啊，对双性恋的认可啊，都比以前取得了更多的进展。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争议，而不是其他的争议。所以我认为这个在参议院被通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并且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少数的共和党人会来投赞成票，也就是讲，共和党里面的比较激进的参议员、议员会投赞成票，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解读啊。
哦，好的，这点呢，我跟您的意见不太一样。我的感觉是，这个法案不会在参议院通过的，因为他们就可以使用那个不停辩论的这个招数，让这个法案呢无法进入表决程序。所以这就需要用那个三分之二的那个不是五分之三的那个法则了，就是只有在60个参议员同意终止辩论的时候。这个法案呢才可以进入表决。我觉得共和党会使用这个条款，让这个平权法案失败的，这是我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在这点上，这个共和党的，尤其是共和党的高层代表，他们特别喜欢在这种激起争议的社会的这种议题上面 表现他们的保守立场，所以我是不太乐观在这上面啊，这是我
OK，
的个人意见，
好的，我理解，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如果采用这种法案呢，要达到60%的参议院投票赞成的话呢，这个法案呢就
对
会
对。
被搁置。但是这个搁置不影响美国的民众，或者不影响这些双性恋、同性恋的生活，因为在一些开放的州，纽约州、加州早就实行这样的法案了，对吧？就是在没有一个联邦政府的法律前提下，在这些比较开放的东西两岸的州已经实行这样的法案，所以呢，事实上对美国的这些性别的少数主义者不构成一种威胁，只不过是讲，如果通过的话，那就代表美国走向更进步，这个可能性都成立。我同意你的讲法。
OK，那我还补充一点，就是它这个背景是这样，有介绍一点这个背景，这个法案的背景。有人说，像 Greg 先生刚才讲，这个实际上是美国民意的多数，就是认可这些性别取向团体的平等权利。这个你在那个PU 的民调那个上面都可以看到，大概60%以上，是实际上是占了绝对的多数，在美国认可这些性取向团体的平权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在川普政府就通过一个所谓宗教权利的法案，这个宗教权利法案实际上就是反这些群体的法案。这个法案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你个人宗教信仰，你可以对那些你宗教信仰不同意的行为拒绝给予服务。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是一个饼店的人，对吧？我是一个做蛋糕店，这个就是由蛋糕店的这个一个官司引起来。那个我是做蛋糕的，你同性恋男的和男的女的到我这儿订这个结婚蛋糕，我可以拒绝你，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拒绝接受这种婚姻的。那在这个川普的这个任上就通过了这么一个法案来保护所谓这些人的宗教权利，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涉嫌社会歧视，因为你在那卖的是糕点，你不是在卖你的宗教，对不对？你提供的是糕点社会服务，而不是宗教社会服务，所以你不应该表现出你宗教上的特征，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对同性恋群体的那种隐形歧视。所以这个法案我的观点是有意义的，就是能制止这些社会上用其他的名义去歧视这些团体的这么一个现象。那另外还有一个，实际上这个尤其是变性团体，变性团体在美国，在去年我记得是前年的数字，我是去年知道的。前年呢还有40多位，这是非常清楚，就是因为他们是变性人被杀害的这种恶性事件。所以这个保护呢，这个法案的保护虽然不能说完全断，这个禁绝这种凶杀，但是它会对社会的这个道德伦理的这个进步有强烈的推动作用，这是，这一点我是认可的，所以这个法案本身还是非常有意义。那华人的这个华人的，刚才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Greg 先生刚才讲的华人的那两个态度，一个是所谓鼓励同性恋，说这个法律出来会鼓励同性恋，这是对性取向的一种误解，你没有办法去鼓励人变成什么性的取向，这是天生的，换句话说，这是由他的基因来决定的，而不是说他自己的道德或者他的观念，那个是。和这个议题是根本无关的，这是华人的一个错误的理解。还有一个所谓错误的，就是所谓厕所的这个取向，这点是非常荒唐的。因为一个变性人他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折磨，他自己是男性的身体，但是他认可自己是女性，心理上，那他就要在儿童的时期就可能要接受心理辅导啊。最后他认同的时候，家长还要帮助他吃那种男性的这个性激素，然后让他表现出男性特征，同时还要换名字，同时还要很正式的向他的家庭来，就是他的朋友啊，来介绍他的这个新的性别身份，所以他不可能随便的那么来回来去倒厕所的，那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污蔑式的这个宣传伪宣传，它不存在的，他的性别认可是固定的，而不是说我今天是这个，明天我就可以变那个，没有这样的。另外，从美国的司法现实里来讲呢，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所谓这种变性人的忽然又变成另外的性格到那个厕所里进行性骚扰和性犯罪的例子，一例都没有。所以这是完全是污名化的一种谣言啊，这个是我要稍微补充的啊，大概我就补充这么多。
好的，谢谢吴明先生补充。另外一个华人担忧的呢，就是讲那个变性人。他可以，譬如讲男性，他变性为女性，然后呢， 他能够在运动的生涯当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样的话呢，是对女性来讲不公平的。那么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啊，就Washington State 是第一个允许变性运动员根据自己变性的结果来参加比赛的州，但是该州呢，从2008年实施以来，只有3名变性运动员参加了州一级的体育比赛，没有一个人获得冠军。在国际级别中，唯一入选美国国家队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跨性别运动员是一个男子叫Chris Mosser。 那么从这个案例来看，变性人以变性人的身份来参加国家一级或者参加世界一级的比赛的案例相当少，也没有看到有一个案例取得了冠军，所以这种担忧也是多余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想，变性人又要是体育能力很强的，还能达到国家级的这种水准去参加奥运会的比赛，这种的案例本身就少，还要从变性人里面来讲，因为他的变性使这个比赛不公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例是站这种脚的。因为奥运会有他的比赛规则，变性人是怎么样的解释的，也是有详细的规则。所以呢，我们不应该以这种特殊的案例来反对这个平等法。所以呢，刚才吴明讲的和我讲的，就是由此种种的反对的呼声，特别在华人里面的反对呼声，就是一种夸大化的表现，并且呢，也没有完全解读清楚这个平等法到底指哪些案例，对吧？所以呢，这个刚才吴明的补充和我的补充都说明了，这个法律通过不会构成对华人有什么威胁，也既没有直接的威胁，也没有间接的威胁，完全是华人反对呢，是一种观念上的不认同，也就是美国很多保守主义者或者比较极端主义者反对的一种理由是大致相同的。那么这个就是对这个平等法的一个背景的了解。当然，吴敏跟我有一个争论点，我认为参议院是会通过的，吴敏认为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吴敏先生。
啊，谢谢 Greg 先生的讲解，非常好，十分感谢。好，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